没有路可以走，你是用恩典来怜悯我们。哦，主啊，以至于今天我们真的明白，我们今天站在这样一个地位，都是出于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在常常思想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也不用律法来对待别人。哦，主啊，也不用我们自己有一套的思想，一套的观念，甚至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对待别人。哦，免得我们自己又走回在律法的道路上。哦，免得我们要求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听到你跟我们说，哦，我们还有做不完的，我们还有做不到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们就觉得何等的羞愧。哦，当我们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也在指责我们自己。所以主啊，怜悯我们。哦，把我们全然从律法里面释放出来，让我们进到那恩典的自由的里面，让我们进到那恩典那个海阔天空的里面。哦，好像我们在自由当中，我们就是没有挂虑的，没有心中有任何的、啊、好像遗憾的，来敬拜你，来赞美你。哦，主，我们不仅不受这个撒旦魔鬼的控告，我们不受人的控告，我们自己也不控告自己，好像保罗所说的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全然的来自由的来敬拜你，来爱慕你，带领我们。哦，在敬拜赞美当中，主啊，谢谢你再次把你自己哦来到我们的当中。哦，主啊，不是我们有什么好，甚至我们今天从开始到现在还没做什么，只是来等候你，你就乐意来亲近我们，只是我们在寻求你，你就乐意向我们显现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也说，主啊，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，对我们来说话。哦，好像我们能充满的不再是我们自己，但更多的有你在我们的里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。 感谢主。OK, 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。我们就从啊这个十三章的二十节，虽然上个礼拜我们看了一下，不过我没有太多的解释，我们从二十节一直读到这个十三章的啊这个三十三节。或许这样好了，我们就读到这个读到二十九节好了，不然太长。OK, 我们一起来读二十节。他胞兄
亚撒龙问他说，
莫非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吗？我妹妹
暂且不要作声，他是你的哥哥，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他马就孤孤单单地住在他胞兄亚撒龙家里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，亚撒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，因为暗嫩玷污他妹妹他马，所以亚撒龙恨恶他。
过了两年，在靠近以法莲的
巴利下所，有人为亚撒龙剪羊毛，亚撒龙请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亚撒龙来见王说，现在有人为仆人剪羊毛，请王和王的臣仆与仆人同去。王对亚撒龙说，我儿，你不必去，都去，恐怕使你耗费太多。亚撒龙再三请王，王仍是不肯去，只为他祝福。亚撒龙说，王若不去，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。王说，何必要他去呢？亚撒龙再三求王，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他同去。
亚撒龙吩咐仆人说，
你们注意看暗嫩饮酒畅快的时候，我对你们说杀暗嫩，你们便杀他，不要惧怕，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？你们只管壮胆奋勇。亚撒龙的仆人就照亚撒龙所吩咐的向暗嫩行了。王的众子都起来，个人骑上骡子逃跑了。
OK,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 其实这一阵子啊，这从这段经文我们谈到一个人啊，他会面对人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啊，没有一个人好像可以说我一定不会犯罪，一定不会软弱跌倒啊，一不小心的时候就跌倒了，一不小心的时候就在罪的这个啊辖制的底下。所以整个的救恩，特别从罗马书的角度，很重要的要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代赎，就是 redemption， 就付上一个极大代价来担当我们罪的时候，他处理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罪债、罪价、罪的公价，包括死亡在内，都挪开了，这是一个。但是如果停在这里，我们还是软弱，虽然我们的罪这个债已经还清，但不久又欠债，我们的罪该受的刑罚，如果这时候已经有人帮我们担当了，但是如果我们还是不断的又犯罪，从一个角度，这罗马书的 argument， 这样的话，这样子神是公义的吗？哦，我有人就说，你们基督徒好简单哦。以前呢，有个艺人的孩子啊，被杀了以后，有一次他碰到我就说，牧师这么简单吗？我们只要承认一个人只要承认罪，他就可以上天堂吗？他特别很不能够了解，是那个杀他女儿的那个说最后就说他认罪，在监牢里面就认罪。哦，人家的牧师啊，他说哦，感谢主啊，这个弟兄，那最后他还是被枪毙了。那感谢主，这个弟兄是因为悔改了，所以他上天堂。所以他这样的人还可以上天堂吗？所以这是一个在信仰、在宗教里面，没一个可以像我们的信仰一样可以改变我们。所以很多宗教就将功赎罪啊，你错了就赶快去，不仅是承认的罪，其实还不是认罪，只是认那个罪的结果，并没有说啊，哪一个神啊帮助我以后不要再犯罪。啊，只是哎呀，觉得犯罪好难过。但如果这个罪这个结果这么糟糕，那这个追逃起来我怎么办？哦，让我这个罪少一点，让我这个刑罚少一点，让我这个痛苦少一点。这是一般的宗教。那做的时候怎么做了？做越多，且将功越多，你就越有平安越多。因为我已经做了蛮多了，给一百是一个，给一千是一个，给一万是一个，给几百万是一个。所以你可以感觉人用这个来安慰，所以用自己做多少来安慰自己。OK， 这是一个。但我们的整个信仰是告诉我们，除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因着我们的罪缘故他死了，甚至他埋葬了，这保罗一直在强调，所以我们的罪债都已经挪，但我们要与他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还要一同复活。因为跟着他一同复活，我们就开始带着一个生命，是一个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。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。这第二件事情，救赎所做的是什么呢？带出结果，就我们开始得着一个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，不是代表说我们不会犯罪。如果你刻意犯罪的话，以前我有选择，但是那个选择不犯罪是没有用的，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力量。但今天我还是这样有个选择，但今天我可以选择不犯罪。当我选择不犯罪的时候，神的所以赐生命胜利的律就在里面，叫我们胜过罪和死亡的律。这罗马书第八章说，以至于当我们第一个，我们应该已经有个不犯罪的那个的意念，不应该犯罪那个倾向，可以这样的说。但我们里面确实还有一个所谓罪的罪性在我们的里面，那个有一天我们复活变化，那个罪性都要挪开，因为我身体要复活变化。但不管怎么，在这个时候罪性若是还在我们的里面，但从那信耶稣那天开始有个得胜的。所以你读到加太书就讲到有两个力量在我们里面，甚至用这个保罗的例子说，好像一个叫做以实玛利，一个叫以撒，在里面还是在征战。他从这一个相对，一个是血气的，一个属灵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以前只有血气的，没有属灵的，所以我是一败就是一面倒。所以一看到什么我们就生气，一看到什么我们就进到情欲的贪心，一看到什么我们就觉得一个好像这个所谓，如果那个气不争回来不行。但不是，我们现在已经信了主，我们有个叫做得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 所以整个罗马书虽然是因信称义，这个字是一个法律的名词，那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你犯罪了，但法官判你没有罪。为什么判你没有罪呢？因为那个罪的代价都已经付清了。但是千万不要把因信称义那个的神说没有罪。什么叫称义？意思说就神说你没有罪，或者法官说你没有罪。那你要问，哎，我有罪啊，我犯错哦。法官说，因为有人已经帮你付了，所以你不需要再付，不需要再付。从一个角度，你是一个自由人，但是不能够停在那里。所以整个罗马书是说，原来我们罪不仅得赦免，而且我们得着一个能够有能力不犯罪的生命。今天我们是为什么在那边追求？不是说要把那个旧的生命把它赶走。再说，如果从圣经角度，叫罪身灭绝，意思是说罪身啊，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身体，只要这个身体还在，有个罪性还在里面。我最喜欢用的例子就是贪心是最明显，不需要人教你贪的啊，不自私，不自私不需要教你的。小孩子从小就会自私，从小就会贪。那像我们大人呢，一听到可以吃到饱，一定吃到撑的，所以不需要，这个是自然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在里面还有一个罪性，所以罗马书第六章那边说到，但是这个罪身呢是可以灭绝，灭绝千万不要说就消失，灭绝那个意思就被控制住的意思，那个字的基本的意思叫冬眠，所以一个的猛兽是很猛的，不过到了季节的时候它的冬眠了，一说它就没有力量，但是给它一个适当的季节，一上的环境，那个猛兽那个蛇那个熊还是会起来。那今天既然那个东西在里面，所以有两个事情，积极的消极什么，让那个东西我们的罪性在里面不要发作，不要随便让它发作。所以要攻克己身，以身服我，甚至你常要保持住一个所谓的破碎的心。积极的是什么？积极你要被圣灵充满啊。所以相对的，不要醉酒，酒使人放荡，这是所谓一方面。所以不要醉酒，酒使人放荡，所以你要控制住你的那个情欲，包括好像喝酒一样，你不要过头了，不是不能够喝，但不能够过头。所以不要醉酒就算。那祷告是什么？积极的，而且那个字啊，要被圣灵充满，是命令式，是不断的要被充满，不是要一次。而且这个字的意思，然后圣灵充满的时候还要讲到，就是这个要就变成一个习惯性，不要变成只是哎某个时候被圣灵充满，我要服侍才被圣灵充满，我要参加特会的时候才被圣灵充满，或者根本不想被圣灵充满，如果有一个人帮助我充满那就可以。No, 那个字，所以很要紧的。今天我们一方面靠着主给我们的力量，但你需要愿意让那个肉体不要随便发作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你需要有更多的圣灵在你里面，好叫你整个思想意念，包括你整个的回应，就对环境的回应，不是靠你的血气。哦，真的真的，我给他欺负，所以我马上说，我要所谓的报复一下，所谓我要争口气，要把那个放下，让圣灵来。圣灵他是神，你绝对要相信他是公义的，所以他不会让你吃亏。In a sense， 好像我们这口气吞不下去，他一定会有他用他公义来做。而且神的公义不是目的，不是毁坏一个人，神显出的刚也是为了拯救一个人。所以当一个人愿意被拯救的时候，对错显明的时候，当一个人愿意被拯救的时候，神那无条件的爱叫做怜悯就会临到那个人身上。 OK， 这是今天我要把整个的重点，我的对这段经文，一个当一个人不面对他的罪，当一个人不愿意离开他罪的时候，或是当一个人就是犯了罪，最好是不要犯罪。我们追求的，我刚刚已经消极积极，最好是什么？追求是不要犯罪。以前常常犯罪，现在不要犯罪。以前犯的大的，小的不断，小的现在大的不犯，小的也不要犯，因为罪会带出有后遗症。这上回麦谈中间第一个，这个后遗症是什么？消灭了或者是减低了你做一个人应该有的责任，能够做出来的那个权柄跟能力，会消耗你的权柄跟能力。这时候大为一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刚刚我们读的，当然这个亚撒龙 知道他妹妹的情形，所以他妹妹他很生气，因为暗论欺负了他的妹妹，玷污了他的妹妹，所以很生气。不过这时候先提到这个大卫，所以呢，这个哥哥安排了一下妹妹，等一下我们再谈谈亚沙龙，把安排一个，不要吭气，不要吭气。从某角度来讲，哥哥讲什么话我们不晓得，只是说不会，可能这个对面讲说啊，这个哥哥知道我的困难啊，哥哥蛮有什么，甚至有人觉得他蛮有度量啊，或者约摸这东西。OK， 好像他不做声色啊，没事没事，劝这个妹妹没事没事。OK， 你忍耐忍耐啊，住在我家，这个虽然是降大，会带出很多的羞耻啊等等，或者被人家这个指指点点的，日子后面是很难过，住在我家。休息休息，可能那身心都破 ，OK。但是没想到亚沙龙后面有他一好的想法。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卫，请大家留意21这个字。大卫王听见这事，就生发怒。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安嫩等等这样的。第一个要留意这边讲，大卫特别这圣经这边用个字叫大卫王。不是只叫大卫，他叫大卫王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他非常生气，所以是他里面有个正直。但是纵然对这个事情有个正确的看法，纵然他里面有个叫做正直的灵，这事情坏透，可能各位都会认为，如果你是大卫或者旁边知道这事情会坏透，但是你知道那个事情的坏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或者很多人都知道那个事情的坏，但你为什么不处理？为什么你不处理？所以用到这个字王，大卫不仅是大卫，他不仅是父亲，他甚至从国家这个角他是王，意思说他是一个执法的人，他是一个执法，而且这个法不是人定的法，这个法是神的法。因为以色列人很尊重神的，这个像昨天呢信真牧师所提，他昨天讲非常好，讲到今天其实讲这是普遍教会的情形，今天多少基督徒还活在律法，你怎么知道活在律法？批评论断就知道你活在律法里面，你喜欢说那个不对那个不好啊，那个这么差劲，你批评论断就活在律法里面，这很简单。如果神说欧永亮这个我就死定，如果我说神啊，就像他昨天用的例子，神啊，我已经好比以前好很多了，神说你还是死定了，因为还有一件事，我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，我已经达到 99%， 十戒我的守了九戒，还有一戒，神说还有一样，意思说你只有一样，你不 perfect， 你不完全，你就死定了。所以为什么整个保罗在新约里面所用的书信都谈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明白你是活在恩典，不要活在律法。 OK， 但不代表说我们丢弃律法，保罗要讲当你活在恩典之后，你靠着神给你的力量，第一个你知道对错，而且你知道对错能够做得出来，做不出来不是你的本领，是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。既然你做不出来，现在这个罪债已经拿去了，而且今天能够做是神给你那样做，那你为什么要批评别人呢？为什么要论断看清别人藐视别人呢？圣经很喜欢讲句话。所以回到这边也是这样，本来大卫是王，先不要说这是家务事他们里面搞成这个样子，宫廷的这个乱七八糟，但是不要忘记一件，大卫是王，所以这时候一个明显在他家中发生的叫做淫乱，甚至乱伦，可以从某个角度来讲，大卫气是气，但是他大卫没有能力去处理。 Why？ 因为他犯过同样的罪。我相信他会这样的说，如果他走出来的，他去处罚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叫暗论，他处罚然后儿子就看看爸爸使个眼色，我想大卫脸就绿了。如果大卫是硬的来处理，这个儿子就说，爸爸我这样做你也做过。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不要犯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个不要被控告，过去因为我无知，因为我还没有信耶稣， 所以做了这样错的事情。但我相信，我信主以后，我相信主的宝血有功效，洗净我这一切的罪。不过问题是，今天你还活在这样的软弱里面。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说，断乎不可。我们还继续可以活在罪中吗？保罗说，断乎不可。今天我们不在律法底下，在恩典里，我们还可以偶尔犯罪吗？不，断乎不可，那是试探神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是要过六七八三章所叫的成圣的生活，以至于达到了你们要圣洁好像耶和华神这样圣洁，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若你的义我的义不胜过文士法利赛人，我们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我们不是跟人比，是跟神比，一跟神比我们就没得比。因为你照神的比的话，神说你要给我比什么律法。所以那个少年官这样的说，来来来，我还有什么不对，您指教指教。其实啊，如果再把昨天的再提一提，主耶稣问我们叫他做两件，一个变卖所有，一个就来跟从我。变卖所有给谁啊？给穷人，不是修桥筑路那些，那个还会有名声呢。哦，那条桥是谁做的？是为什么要给穷人？因为神让你富有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让你成为穷人的帮助。我可以从旧约大胆这样的说，神让你有富足，只是为了去帮助让一些贫穷人没有。如果神给你有权柄，只是要你能够为那些穷人伸冤，不是用来欺诈这些穷人。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你这个少年官很富有，守好像在守律法，但你没有做到神，不是神定的规条，是讲到神的神性，他的公义是为了替穷人伸冤，他的丰富是叫穷人能够丰富起来。少年做不了这样事情，他是忧忧愁愁，因为对他讲，这带出第二个结果，你就要来跟从我。他要的不是跟从耶稣，他要的是耶稣肯定他是一个好人。如果是这个上天国要考这个联考的话，他是考得上去。他不要跟从耶稣，因为跟从耶稣没有好处啊。所以不，我有点这个半开，也是讲心中的话。牧师，我要跟你哦，我要你要带我，我你要跟我干哦。牧师，跟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哦，我要像你这样做这个做的，好像有些果效。基本上耶稣说，你跟我要什么？哦，五饼二鱼。你要跟我是啊，这个站起来几千人几万人听我讲道，还是你要跟从我上十字架？你要跟从我，如果说你跟从我的结果最后就破碎，你肯吗？这少年官第二个也不肯，所以就走，忧愁愁愁走。不是他心中觉得这要求太难，他觉得他所做的没有被耶稣肯定，因为他认为他已经做得够好了。所以我说请到这事是真很重要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就是说有人真的严碰牧师，我祷告看看。我说祷告什么？牧师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得永生呢、啊、将来会不会上天堂都不晓得。我就笑笑跟说，你都不晓得，我更加不晓得。因为得救是你个人事啊，我不是这个推脱，但我可以帮助你。思想一下，第一个，你还贪心吗？第二个，你还会批评论断吗？哎，这些东西我还是说，我不敢说这几样你没做得来就不得救，我不敢说。不过这是一个得救人呢应该有，就像一个小孩子，他如果生命不仅生出来，而且是成熟了。你看，如果一个动物，比如说狗好了，狗小的时候还是争东西，过了十几岁，两只狗在一起还是要争东西。一个人成熟的时候，小时候可能会跟其他小孩子一两岁的还争东西，不过越三十岁了六十岁了，他越来越知道人生不是为这些，他会不会改变？所以就生命的改变，一个动物跟个人是不一样。所以我意思也就要停到这里。你看大卫，他本来是应该可以做他该做的事情，他有权柄，但是因为他的软弱，他这时候他明白，他也会里面的对善恶的那个分辨跟厌恶，但他没有权柄，他不敢。然后呢，发现另外一件事情， 可能包括这是他的儿子，他觉得这个案论应该是，如果是照着顺序下来，他的这个时候是最大的。第一个就死掉是那个啊，跟这个别八十八生的那个死掉。那这时候如果顺位置的话，应该他来接王，所以大卫也不想碰他。他觉得哎呀，这一生能够交出去，那从某角可能也不错，这就交给他。所以他有很多自己的打算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最后他听见这个他的另外一个儿子把他这个儿子给暗刃给杀了，他要不要处理啊？他是王哎，淫乱他要不要处理？当然要处理。谋杀要不要处理？当然要处理。他有没有处理啊？都没处理。我常觉得啦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保罗只是说他不去论断别人，他也不让别人论断他，然后补上一句话，我连自己都不论断自己，因为论断我的是神。从这个的角度，随时可以论断人啊，谁可以批评论断，只有一位叫做神。这个是论断是很消极，听起来很负面，基本上谁能够判断，谁能够清楚指出他是对的他是错的。有人这样的说，包括那人讲，我是对的，我比欧永亮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十戒已经守了九戒。神说 No, 你是跟欧永亮比，所以你比欧永亮好太多了，因为他一戒都守不了，你还守了九戒。但是你问的是要得永生呢，欧永亮不会给你永生的，欧永亮也不会分辨你有没有永生的，只有神说我才能够分辨，也只有我才给你永生，所以你要跟我比。那年轻官 OK 你就讲出来嘛，跟耶稣你就讲出来，还有什么没做到？一件事。这青年官很受不了，我做九件都对，只有一件没有做对，这不够好，这叫将功赎罪，这个叫做积功德，以为九件好了就可以换一件不好。神说没有这种事情，我是全然圣洁，我是全然公义。所以你发现呢，当你错的时候，当你不对的时候，你要处理事情很难。你第一个怕别人知道，就像刚说的，真的，这不是一些传道的分享，是一个经验真的，如果他跟他妻子关系不好，或者孩子，所以当孩子坐在底下听到的时候，他常要看看他妻子的脸色。如果他讲些某些讲很兴奋，一看到妻子摇摇头，他底下就讲不下去。因为他妻子说，你只会讲不会做，你在家不是这个样子。孩子也是这样啊，我的爸爸虽然做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我的爸爸他的信心啊，我看不见他信心在哪里。甚至有些传道哥这个孩子，不是传道，长老的孩子问我的爸爸不是很有信心吗？整个教会他都说这个对那个不对，好像只有他对，为什么现在他好像一点信心都没有？意思说他在这个长老啊年纪大的时候问为什么神会这样，为什么让这种事情发生，到时候再来问神为什么是这样，是不是太晚了一点了？你要问的话要问清楚，如果搞清楚又发现神不可信的，三十岁时候就不要信神了，三十岁就不要做长老，就过你自己的那个自己喜欢的生活。你一直撑谣言讲也不知道是怎么会撑到六十七十八十岁，你还在问为什么神是这样，现在要问清楚也没有用了，放弃也不能够放弃，前面也不知道怎么走下去。所以在那人生紧要的关头，从这个世界走到另外世界，你真不知道怎么走法。我碰到一些的真的老的这个基督徒，我说年纪大，他就是说真的亲人在旁边，他大喊起来，闭眼睛喊了，我不要走，我不要走，我不要走，就喊了，因为他不知道另外一个世界是怎么样。或许他站在这个世界看另外世界走，对他来讲是只是恐慌了，只是没有把握。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罪的严重，刚才这两个礼拜讲一大堆，今天我要提一个罪的严重，让你不能够执行神给你的托付，包括我们做传道人在内。真的，如果我们在最终，你怎么能够讲道？在最终，你怎么能够跟弟兄姊妹说你这样是不对的？特别跟你柔熟悉你的人，他不要跟你反驳，他跟你看看你，他不消或者不服气，你就知道不对。如果你在逼他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改？因为你是有这个权柄。他说你也犯同样的罪啊。 OK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。当然主的恩典是够用，所以当我们彻底悔改的时候，昨天就像或许我在来礼拜天我在讲的时候，我再提一提为什么整个圣经常常提到悔改。悔改圣经用到悔改，但是这个同样的字也用在神的身上，所以呢，但是说神悔改就不太对了，因为神没有，所以圣经喜欢用另外一个叫回转，有没有听到？神就回转，就收回他的怒气。神本来定义要怎么样讲，但神这时候回转，其实在原来文字都是一个字，常常不好意思是有，当然有很多类似的字，但是在整个观念上是通用。人因为错，所以他要悔改，但是当人悔改的时候，神就不再用他原来定义要怎么对付这个，原来定义把那个定义叫收回，把那个定义做个改变，就不惩罚他，或是不这样的对付他，这个叫回转。本来神要对欧永亮犯这样错，就打个大雷把他打死好了，但是欧永亮被人家光照，或被圣灵光照，就悔改。所以神说，既然欧阳让我也照我的意思，如果这个人悔改，我就赦免他的罪，然后挪走他的罪。天有多高，离地有多高，东离西有多远，要拿走他过分。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是，你有没有悔改？不悔改，神不会回转的了。人不悔改，神不会回转的。所以神讲，那悔改绝对不是因为杀人放火，你需要走在神心当中。 OK， 礼拜天的时候再跟大家主日时再谈这事。这是大卫所写的诗篇。 OK anyway， 所以这是第一个事。第二个事情是什么？我们看看这个亚沙龙。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真的很沉得住气，他沉蹲这样的闷了两年呢。先不要说，有人说哎呀这就忘记，但是他把妹妹带到家中，我相信他只要每次看他妹妹，看到妹妹那个样子流眼泪也好，或者不吃饭的心情沉重，所以这个也不化妆了，因为这个公主以前是穿的是彩衣，现在好像一个讲难听有点像一个寡妇一样，因为这丈夫更不理他，不要他，把他赶走，或是一个死这个 OK， 不管怎么样，我想亚沙龙一定很难过。坦白说，我相信他是希望能够早早，如果报复是他的目的的话，我相信他希望能够早早就把事情给处理。但是亚沙龙没有这样的做，所以有时候你不太容易分辨这个人他是度量大呢，还是够宽容呢，还是在他里面还是在筹谋一些不对的事情。如果一个人这不太容易看的，两年他也不追讨也不吭气，好像在甚至如果有时候碰到这个他的这个哥哥暗论的时候，他也就二十二节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论说好说歹，没有去质问为什么你对我妹妹这样，怎么样，你要赔多少，我妹妹好像很宽容，连这个暗论都觉得奇怪。可是暗论每次看到亚沙龙都觉得，第一个他相信他知道，因为这个妹妹跑他家去住，怎么会不知道？不过这时候连爸爸都知道，大卫都知道，所以每一个很尴尬。不过他发现这个亚沙龙很镇静，连不说不好歹，一说没有追讨，没有追究，他就觉得会奇怪，会不会一个月两个月觉得哎呀这个人只是，这时候他不大敢打。不过两年下来好像越这个事情就过去就平淡，但没想到亚沙龙在里面是在筹谋一件事情，就叫报复。所以第一个人真是你很难去，不要用这个来论断别人，不要反省。那我要反省什么东西？如果我是真的很宽容 forgive and forget，既然我 forgive 了，我就会 forget， 就不再想这些。这是一个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饶恕带出来那个真正的结果。 forgive and forget， 还是在我里面放不下，这个东西就产生一个结果叫做恨。所以前面一句话说，以亚沙龙恨恶他，恨恶他。宽容是出于爱，里面在筹谋报复是出于恨，爱是永不止息，是没有条件，但在筹谋当中是需要一些时间来筹谋。好像看起来表面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太大的分别，但在里面是有很大的分别。爱是 forgive and forget， 爱就爱到底，怜悯到底，所以会有很可以延长很久。神就是对我们这样子。不过恨就不一样的，恨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他在筹谋，可能需要一些的时间，需要找到一个对的机会才能够下手。这时候他找到一个机会，这个叫做长剪羊毛的时候。一说很明显的，亚沙龙他应该是一个可能农作物有，不过起码这时候告诉我们他的这个所谓的畜牧业是做得很好。这时候是剪羊毛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剪羊，那不是他的，基本上应该这样子说，他的底下的佣人个牧羊人啊，是养这些羊，但是在当时有一群人是专门剪羊毛的，就这边专家了。所以我底下有十几个这个牧羊，这个羊可能我羊有几千只，所以他们只要把它养好就好。不过这些羊毛到个这个羊到某个程度要需要剪羊毛的时候，我这个仆人不见得会剪毛，剪毛是一个专家要做的事情，就送到一个地方去剪羊毛，然后在那边就有个庆功宴，是丰收嘛，啊，收了这么多。所以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节气，一个节就表示我的丰收，也表示我的丰富。这时候呢，既然我的卖了羊毛也有钱了，比如说这样说，我这是要摆个喜宴，然后邀请我的亲戚朋友，从最有钱的到最没钱的，就是表示，我的这样一方面表示我的感恩，一方面当时丰收是一个庆祝，一方面也表示我也照神的心意，我的丰富也是可以跟我的亲友来分享。所以这时候做一件事情，家人一定要出现，这个很有理由说家人都要来，因为整个刚我解释过了。当然最要紧的，我要对我的父母尊重啊，他是把我养大养大，所以父母一定要出现，一定要请来，然后我的兄弟姐妹，然后再所有的人等等等等。不过大卫说他不来，可能年纪大了，可能有，因为不是在宫廷，而是在外头在剪，跑来跑去干什么，不需要。亚沙龙大概也知道大卫不会来，所以马上第二个步骤上，那你总要派个代表来嘛，最适合做代表就是你的长，就是接王位的那个，就是暗论。那大卫其实心里面有一些想法，虽然两年已经没事了，不过还是有点不放心。你真的那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暗论也不用去了。不过亚沙龙说，你这样的这真不给面子，因为这是一个家族的事情，你不来也就算了，因为年纪大有别的事，爸爸你总要派人，那不要随便派人来，其他人都一个这个兄弟姐妹当中有个必定要来的，就是他代表你啊，叫暗论的。那大卫觉得真的一点问题没，所以呢大卫不仅你看又回到一个，当时暗论要这个他玛的时候，他也知道这是一个不能够随便碰一个处女的，唯有什么时候，唯有是这个处女是有命令下来，就他的长辈，所以他要大卫派亚沙龙的妹妹叫他玛来，不然他玛不能够不会来的，他玛也有理由说不要来，而且他没有理由说叫他玛来，所以一定要从长辈，从大卫，从这个王来。所以相同样的事情，亚沙龙做的事情跟暗论做的一模一样，你要派，你要吩咐暗论来。哇，你看这个重复的事情，一样一样的重复的出现。我说同一个事情，同样 一直在出现。那不过大卫也做一些 precaution， 这些留意。OK， 这样啊，最好是这样，所有的儿子都要去。他总不能够这么凶啊，就一个的话很这个很不保险。我一群的我儿子去，都在旁边，起码这些兄弟姐妹，如果真的万一亚撒龙做一些不对的动作的时候，起码其他姐妹会劝或者会挡。他认为这样啊，那就比较安心一点。亚撒龙做了一件，哦，没有事，他吃吃喝完，最后到醉酒的时候，他都吃醉的时候，不能够说完全醉，就醉，大家都觉得哦，开心的不得了。说这边说亚撒龙就说，仆人们听我的暗号，就在这个时候杀，只要杀一个就好，暗论。这是第四，这样暗的。然后完以后，告诉他们，如果有人就说这个责任都不在你们身上，都在我的身上，是我吩咐。完了以后，他一杀完，他也跑了，他不会躲在那地方。你看，整个的计谋是这样安排，而且要找个 good timing， 找个对的时间。大家都没有留，甚至包括大卫，他可能已经想到会可能会发生事情，他做一些的处理，做一些预备。不过亚撒龙还是把他所谓的把这个问题，把这样的处理法挪开。千万，牧师你想说，千万不要把罪留在你心中，一定要早早的把它处理掉。如果在里面酝酿的时候，你会带出一个结果来，会越来越恨，甚至那个的处理，如果是用报复的角度，那个报复是越来越恐怖。如果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是暗论欺负了他的妹妹他嘛，一个人一个就好。现在不是这样，现在就像大卫一模一样，他并没有亲自的把这个谁啊，那个妻子给就是他杀那个八十八的丈夫的时候，不是一个人死，乌利亚就一群人死。这时候他犯罪，不是一个人犯罪，是叫他部下一群人犯罪。罪如果没有早早处理，还是继续要报复。我可以这样的说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这个罪是被扩大的。这个罪越筹谋的当中的时候，那个进到这个罪这个 scheme 这个计划里面的是越来越多的。本来是一个人犯罪就好，如果真从报复的角度，不过你会发现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因为筹谋这么久，是一群人报复。大卫是这样，叫人把他的障碍把他挪开，就死了，而且不是死乌利亚一个人，是死一些功臣。相对的，这时候倒怪亚撒龙没有去杀，倒怪一群人给他为他杀。所以第二个很重要，罪一定要把它处理掉。我觉得礼拜天我讲的话啊，这个道如果讲得清楚，一定要悔改。就像不一样，不只是为处理没有好而后悔，一定要不是 regret 而是 repent。那当时从那经文还有更多要提醒我。那就第一，免得被人家控告，免得给撒旦魔鬼控告，因为撒旦魔鬼只会挑拨，免得被自己来控告。当神，所以你要知道赦罪的时候，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不是跟人的关系而已。赦罪到最后，是你需要你的灵要被处理的清楚。那当时处理完以后，你绝对不会再批评论断那个人，甚至因为是因为他先害我的。但是你会倒过来，你会爱那个人，从某个角度，爱也是永不止息。OK， 这是第二个很重要。第一个，罪会消减了你的权柄，以至于你处理该处的事情，你发现没有能力。第二个，罪如果不早早处理的话，这个罪用圣经罪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恶。那个遮盖不是偷偷摸摸罪没算，就是说把那个罪范围把它缩小。你看，如果有人跟得罪我，真的他真得罪我根本莫名其妙给他得罪，我就跟这个人讲，跟这个人进行讲，你就发现本来我只知道这个人伤害我，现在好多人知道这个人是不可靠，因为他喜欢伤害别人。 但是倒过来，爱是可以这样，如果我宽容，甚至我赦免，甚至我饶恕，先不要说他要不要悔改，我先饶恕，我绝对不会跟人家说，哦，这个人伤害了我，我不肯。所以呢，只有我知道这个人伤害我，但是我恨的时候，我不服气的时候，我报复的时候，我碰到就讲，然后我去告周牧师说，周牧师啊，那个人伤害了我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罪会延伸的，只有什么可以把罪所谓遮盖，这个字意思把它限制住，不要再这个坏出去，就爱呀。第三个，我觉得这人生的悲剧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为什么人生里面呢，其实这个是一个 occasion， 是一个季节，是一个时候，是一个欢喜快乐，却成为一个谋杀的场合。是一个欢喜快乐，向神感恩，彼此的享受数算神的恩典，然后有需要也在这个机会能够借这个机会，包括软弱的可以吃饭啊，就我想这个爱宴呢，这有点像摆流水席这样啊，只要来就可以。尤其他是王子亚沙龙，所以那个宴席大家不得了。那当时里面的内容啊，酒菜也应该不错。欢喜的时候，却成为一个谋杀的机会。人生的悲剧常常是从好的开始，或者贪个便宜啦，哦，赚个钱啦，啊，等等呢，哦，原来这个投资是只会赚不会赔的，原来在里面带着很多东西贪心。甚至我知道有个，我知道，就因为我为他祷告过差不多两年，他就玩股票，然后玩股票的时候还去拜这个神呢，就是那个最后真的。他换顶啊，被一个灵附，所以那个灵告诉他，你这时候买，你这时候买，差不多照他告诉我都赚。不过有一天呢，他赚的多了，累了还是不想。有一天呢，就睡觉的时候，那个灵说，跟他那个里面那个灵跟他说，你要买这个卖这个。他说不要了，我太累了，我不要，现在今天我不要玩。那个灵说，我要你玩就玩，不是说你高兴赚的时候开心，你赚够了先休息一下，以后再赚或者再卖。连那天他想要休息，不要碰着，要做别的事情。那您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能够赚，都是我告诉你的。哦，从那开始吓到，他以为是赚钱了，这样赚，哦，容易赚了。他没有发现他已经被控制。再去找那这个法师，到最后那个东西控制他更厉害。刚好他有一个亲戚是做牧师，一个亲戚。最后他在这个里面搞复杂就找，所以他就受洗，然后呢他就不玩，不过那个东西还在里面，因为那个牧师那个教会不大概他们没有这种观念叫做释放意志，就受洗就受就结束。所以他就跑到美国来，到他儿子那边，因为他儿子在我们那个城里面读研究院，所以他爸爸妈妈就他们夫妇就来到那个里面，所以就来到我们教会。那我说你还玩吗？他对他讲股票没有什么，为什么要玩股票？投资跟投机是不一样，你懂得这样就关系，你要分辨。我今天不是跟你们讲股票，投资跟投机是不一样。投机是因为贪就给撒旦魔鬼留个地步，然后撒旦魔鬼就来说，派一个贤灵来说，你要贪吗？我可以帮你贪，如果这你喜欢的话。或当你享受一种最终之乐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就进到捆绑。后来他后来，因为他常来，他每次来就找我祷告，但我觉得不对劲，因为他里面一些东西我虽然不清楚，但我觉得是有东西，所以不肯。所以就跟他谈多少，在电话里面他就比较多讲他自己，所以刚刚六段故事是他讲。那我说就不要玩了，他说是啊，我也不想玩。OK， 那我说这样要不要做？你回去打电话给你另外一个亲戚，那个是亲戚，好像是带他玩这个股票。他说全都卖掉，他不要再玩。那个亲戚跟他说：“啊，你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你做得好好的，都赚呢、啊，怎么没有人赚的时候，不把这个股票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要再玩。”他有没有跟他说？我跟他这样说，我们不晓得。不过他说我不要玩，哦，他就把它卖掉。哦，真的，这个整个就真的很安心的，就很平。过了半年，有一天 除了崇拜完以后，有几个人找我祷告谈的时候，就我在他站在后面，那我不知道干什么，他没有走开，他也不要，他其实不是后面出来，他最先就出来，不过他站旁边，一直等今天走以后，他就跟我谈，我一看他脸色就不对劲，哇，那个脸正发青的，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。那有时候他来，我不有没有来找我就有，我们人也有些人了，所以我不一定要去找。或者有时候他坐在后面，我不晓得。不过我知道他来教会。不过那天看，我就哦，怎么好久没这样面对面？他说昨天晚上那个东西有来，其实已经好了，来了好多天。那个东西来的时候你要玩，如果你不玩，我要你死。他就说我已经信了耶稣，这个姊妹说我已经信了耶稣，他跟他跟我年龄差不多，我已经信了耶稣，他家庭生活很不错，我只信了耶稣，我不想玩你。当你本来是这样啊，你跟我讲话面对面的，当我不理你的时候，我转个身嘛，在床上再翻个身，一个力量把他抬起来，把他翻回来。你说他还可以睡觉吗？最后我发现原来在整个过程的里面，他找了几个，一个是四面佛，一个是日本的两面，一个是一个菩萨什么的。我说你还什么东西？他儿子来接他回去的时候，他儿子不来聚会，只来接送他们。他车子停在教会在这里，我们停车场这里，那隔一个马路，他儿子车子停在对面来接他。他本来普通就走过去了，他就叫儿子来来来来，他什么事情？儿子吧，儿子很好的孩子。妈妈说：“我你出国的时候，我不把这个三个东西给你挂在车子那个后视镜吗？给你做保护。”牧师说：“那个不好。”我说：“那个是不好，但是我没有要你妈妈把它丢掉，因为是他找来的，他自己要决定怎么处理这几个障碍。”但我做释放的时候，有一次要赶一个鬼，那个鬼说：“你赶我干什么？”我来不是你找来，是他找来，他不叫我出去，你叫我出去干什么？所以赶快把那个拍醒。哎，那个你的里面那个东西说，我赶不了他，因为是你找来，你要大声跟他说你要出去，我才帮你赶呢。我说那个东西不好，所以昨天妈妈这阵心情不好，昨天你妈妈睡不着，你看你妈的眼神。但是我不会告诉你妈要怎么做，是你妈妈要做的决定。那他妈就说：“啊，这样这几个东西，我就不要，我不要了，要把它丢掉。”那儿子就跑过去，就跑这车上，就过个马路跑过去。那妈妈那个给你啊，我也不要，因为儿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，虽然他不信耶稣，不对这个，不过妈妈给了，他就挂在车的后面。真的，那孩子走路走一半，还没有到那车，我听到这个姊妹就大，哎，就喊他：“你不要碰啊，你不要碰啊！”叫牧师来帮去把他拿下来。一说他儿子去拿，他都觉得现在开始害怕，叫牧师去拿那几个东西。我哥哥就拿起来，我们教会有一个柏油桶，柏油桶里面有一个铁的垃圾桶，我们有几个垃圾桶，中间那个是专门烧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想烧。我要告诉各位，第二天的时候，礼拜天，那是礼拜一，我们教会有个人做清扫，那我常会这样的说，如果礼拜天烧过东西，我去看看有什么东西。一说这些东西，我要经过火，有些烧得烂，有些没有烧烂，我要经过火。这样的话，我来处理，免得给别人呢现在找一些麻烦。我也不希望有些东西。我看过一个玉啊，观音的玉，跟我手掌这么高的，是玉哦，是大陆的国宝。问我怎么处理？我不讲怎么处理，那是国宝，手掌这么高，没有这么宽，比较窄一点，长了一点。那天早上去看，不三样东西吗？一个四面佛，对，哦不，对不起，有个四面佛还是什么佛？一个是日本，还有另外一个佛布做的，里面包个东西，是四样东西啊，三样东西。什么都没有，一样都没有。我找一找去没有，因为我很早礼拜就会到教会，甚至清洁这位弟兄都还没来，我就去看。那个的佛 我记得应该是一个佛的像，是四面的，是几面像，我记不是完全，是一个金属做的，连那个东西都不见。木头烧掉，我可以知道。布包的一个符，那个我也知道，就烧掉了。一个金属要烧，因为我知道那是金属，所以我早去的时候我就说，如果那个不见了，我还没有烧掉，我就把它拿起来，再做一个，把它再弄碎啊，再把它处理。连那个东西我就找不到。灵界的事情很真实，灵界如果是从黑暗的权势呀，它能够攻击我们，能够辖制，就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的罪，就是我们的罪。你要逃避这个罪啊，好像逃避什么一样，不要给他追上。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起为自己来祷告，用圣经话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这种的例子我可以举蛮多的，因为我碰到的华人大概没有一个人没有搞过这些东西的。第一代的基督徒不多，其实在尤其在海外，很多从东南亚新加坡来都是搞这些东西，反而大陆来的还比较干净一点，因为在文革里面叫他清的差不多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们求神恩待我们。如果我们身上，在我们家中，在我们的保存里面，还有一些叫做当灭之物，你要把它处理。这是两个，一个就是所谓做过事情看得见，另外一个当灭之物，对我的来讲还有一个解释，就我们里面的罪叫做贪心，这个要把它挪开。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。我们看过同声来为自己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，说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，今天我们在恩典的里面，主啊，都是你的怜悯，在恩典里面都是你的帮助。所以当我是如此的愚昧迟钝的时候，主，你就不断的光照我，你就不断用那话来提醒我。主啊，你更是不断的，你面对面来对付我。一直到今天，主啊，我越感觉到我的罪脱落的时候，主，我的服事就更加的能够有果效。当我的这个罪脱的时候，我心中哦就常以你为我的平安跟喜乐，哦，我就不再最终也不再最终带出一些这个影响来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我就感谢你的赞美。主啊，求你让我常常活在你恩典当中，活在你喜乐平安的里面，活在我的稳坐间的当中。哦，让我的帮带是更多认识你，带你进到现在当中，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你显明的同在，在我的身上，在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，然后走在自己的当中，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。哦，你的话语很真是像那个两刃意见一样，能够把我们的骨骼骨髓都能够切开。很多我们不自己不知道这个显这个隐而未显的罪，很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，很多是知道，但我们不知道它多么严重，我们没有去努力的去把它处理的时候，主，谢谢你总是用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总有的话来指，甚至到位程度会指责我们，以至于直到我们悔改为止。所以主啊，我们再次把在今天早上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当我们在今天时间，我们想我们手中还有什么东西，在我们的保存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不洁净的，是当灭的，是不讨神喜悦的。虽然这些东西我们也好像也没有再碰它了，但主啊，我们不愿意这种成为我们的破口，成为我们软弱时候被撒旦魔鬼用来攻击我们的工具，或是攻击我们的一个借口，或是攻击我们的一个引领。愿神你带领我们，我恭敬的再次把我自己，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跟着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让这个教会认识什么叫罪，罪的后果，罪的产生的这个影响力，以至于我们这个教我们的教会是离开一些罪，而是进到圣洁里面的教会，带领我们向前，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Amen。 感谢主，今天时间比较